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每天和你一起关注全球最有冲击力的科技事件。今天我们要聊聊一款国产大模型Qwen 3全新发布，不仅带来了深度思考和快速响应的混合推理，还支持极为丰富的多语言。其次，我们将聚焦一款独立游戏是如何在开发引擎选择中现实与理想之间权衡，展现了工程效率与工具生态的重要性。最后，不妨思考一个困扰大部分开发者的现实难题，如何在热爱与赚钱之间寻求平衡，让技术与生活共振。马上进入今天的新闻，千万不要错过。Qwen 3正式发布，作为 Qwen 家族最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主打深度思考、快速响应的混合推理能力。旗舰版 Qwen 3235BA22B 在编码、数学、通用能力等多项基准上与 DeepSeek R1、Grok 3、Gemini 2.5 Pro 等顶级模型表现相当，同时还推出了以混合专家模架构为代表的小型版 Qwen 3 30BA3B， 从实际性能和参数激活量上都实现了更优的能效比。除了两款 MoE 权重开放模型， Qwen 3还一并开放了六个尺寸的 Dense 模型，并且支持119种语言和方言。Qwen 3新增了 Thinking 和 Non-Thinking 两种工作模式，用户可以根据任务难度灵活切换思考深度，既能高效处理复杂推理，也可以秒级输出简单结果，这有助于更精准地控制推理预算和平衡调用成本。Qwen 3在预训练阶段使用了近36万亿 tokens 的多语种大体量数据集，涵盖数学、代码等多领域内容，并通过长链思维样本与强化学习完善推理与工具调用能力。用户可在本地通过 Alma、LM Studio、Llama、CPP 等方式部署，或通过云端框架快速接入多端应用。根据网友评论，部分用户认为 Qwen 3虽然推理能力提升明显，但在复杂物理问题和可解释性上仍有局限。也有网友指出，此次发布在文档、框架适配和模型体量选择上非常细致，值得国际主流大模型厂商借鉴，但运行速度和真实推理效果仍需进一步实测验证。一款名为 Architect of Ruin 的游戏项目原本选用了 Rust 语言和 Bevy 引擎开发，但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团队经历了不少挑战，包括新成员上手门槛高、游戏机制开发效率慢、引擎更新频繁带来的兼容性和调试问题，以及在 MR 支持方面遇到的技术难题。经过多方权衡后，开发者最终决定将整个项目切换到 Unity 和 Cygnus。仅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核心功能的迁移测试。正式切换后，团队成员普遍感觉开发效率更高，功能实现更加直接，合作体验也变得顺畅。尽管 Rust 和 Bevy 社区氛围积极，技术创新点多，但面对项目规模和生产效率的需求，还是选择了更加成熟且生态完善的 Unity。评论区不少开发者分享了类似经历，有人指出 Rust 游戏开发生态还不够成熟，很多常见需求都需要重复造轮子，也有网友认为选择哪种工具和引擎实际要看团队目标和协作需求，追逐新技术虽然有趣，但未必适合每个项目。整体来看，效率、易用性和生态支持是不少开发团队最终选择商业主流引擎的重要原因。著名网络漫画 XKCD 发布了一幅新的 PhD Timeline 插画，通过幽默的方式描绘了攻读博士期间学生会遇到的心理变化和阶段性困惑。漫画结合了现实中一些学术环境的现象，比如博士生初期满怀热情，随着研究进展慢慢感到迷茫和压力，然后在论文写作和答辩阶段经历自我怀疑和情绪波动。帖子在 Hacker News 上引发了热烈讨论，有评论认为这幅漫画间接反映了近年来学术环境下许多 PhD 学生和青年研究者对出国，特别是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意愿正在减弱，一些人甚至因担忧签证、边境审查等问题而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和学术规划。也有网友提到，如果一个学术环境让人越来越不愿意前往和交流，那么长远来看对创新和全球合作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一位开发者分享了自己在初创公司 Fixer 当联合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时的经历。Fixer 原本由3位非技术背景的创始人组建，曾用银行贷款和本地海外外包完成了一套为汽车维修行业服务的 App， 然而产品质量远未达标。作者和朋友加入后重写了核心应用，推动产品进入发布阶段，但公司一直未能吸引到用户和技师入驻，经营团队内部分歧明显，股权分配也缺乏保障。在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却没有获得薪水和实际业务进展后，他选择离开团队。作者反思这段历程为之后的新机会和职业成长积累了宝贵经验。 评论区不少网友提醒，遇到完全没懂技术的创始人，而所有执行都落在自己身上时，千万要警惕。初创公司外包核心业务，往往结果都不理想。做类似项目会让人学到很多，但一定要注意本职工作的投入和风险平衡。本月在 AskHN 板块中，不少开发者分享了自己正在推进的项目，话题从日常生活管理工具到硬核科学计算都有涉及。有开发者正在为树木砍伐设计一套智能工具，通过多角度拍摄生成 3D 模型，再给出具体的裁剪建议，目的是保证树木倒下时不影响周围环境。也有人基于 Rust 语言开发了一套预测小行星轨道的开源代码，目前正被多台 NASA 望远镜使用，用于更精确地捕捉小行星影像。此外，还有开发者为 AEC 行业打造专门的 AI agents， 用来辅助文件工作，在数据处理和复杂用户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网友们评论说，这类自发项目不仅能解决实际问题，也让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交流各种新技术。有些人也感叹，自己做出来的工具虽然初衷很简单，实际做下来反而不断发现新挑战。大家对自主开发和开源协作抱有很高期待。一位开发者分享了自己如何在工作和兴趣之间不断挣扎。他从小喜欢接触电脑，先是被游戏吸引，后来玩 LEGO NXT 机器人，学会了图形化编程，逐渐一路走入了编程的世界。成长过程中，他既受到技术纯粹乐趣的吸引，也接触了很多创业和财富相关的媒体，这让他总是在只为兴趣而编程和做能赚钱的副业，不断提升收入两个声音中左右摇摆。他形容自己脑海里好像有天使和恶魔，天使鼓励他出于好奇心写代码，单纯享受创造的乐趣，而恶魔则在提醒他多想想前途、收入和地位。现实里，两种动机都难以完全摆脱，只能在生活中学会平衡，在不喜欢的事情上不能勉强自己太久，否则很容易产生疲惫和厌倦。在评论区有网友说，编程本来就和其他爱好类似，像做蛋糕、写诗、下棋或运动一样，可以纯粹出于兴趣。也有人讨论，兴趣和变现之间的界限其实可以很灵活，没必要非黑即白，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就好。有的开发者还分享，在工作之余通过编程释放创造力，哪怕成果很小，也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满足感。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最近深入研究了1991年发行的 DOS 游戏 The Games Winter Challenge， 尝试解密游戏背后的技术细节，特别是它的反盗版机制。这款冬奥题材的老游戏当年在发行时候采用了物理转盘 CodeWheel 作为拷贝保护，只有输入正确的转盘代码才能顺利进入游戏。而现在无论是在网上下载的版本还是高官方出售的版本，大多都移除了原来的 copy protection， 但很多玩家发现这些改版都存在严重的隐形问题，比如跳台滑雪无法成功飞远，速度滑冰会在最后一圈强制失败，甚至射击或雪车等项目也被莫名其妙的削弱。作者通过反编译和逐步调试发现，原来游戏设计了一套隐藏检查，只有破解防护时同时绕过明面和暗藏的多处校验，才能保证完整的玩法体验，否则就会被游戏故意坑害。他详细分析了多种常见破解方式，包括早期盗版小组的 Humble Guys 和 Razer 1911给出的不同 crack， 结果是只有 Razer 1911的版本才是真正做到不被游戏反制的破解，而告官方售卖的其实也是一个半吊子破解，导致买正版反而玩不到正常体验。评论区有网友感慨 Razer 1911 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破解圈的标杆，许多怀旧玩家只认他们的作品，也有人举例其他游戏和早期 DRM 措施，比如 Prince of Persia 用关卡陷阱卡住盗版玩家，还有网友讨论现在一些游戏商家甚至都没留存当年源码， DRM 反而保护了盗版版流传。整体来看，这次拆解让玩家重新认识到复古游戏的拷贝保护有多复杂，破解游戏其实也是技术与智力的双重较量。一位父亲为自己3岁的儿子打造了一款完全离线的音频播放器 Boxy， 这台小设备外观上有点像 Game Boy， 采用可插拔的卡带，每张卡带里内置 Micro SD 卡，直接储存有音频内容，既不用联网下载，也不会上传任何数据，完全注重隐私和安全。设备本身用3节 AAA 镍氢电池供电，插入卡带时自动开机，取出卡带会自动关机，延长了续航时间。交互设计上专注于孩子易于操作，大号按钮、旋钮是音量调节，卡带正面始终露出贴有封面的标签，方便小朋友辨认故事内容。硬件主板选用了 ESP32S3 芯片，配合 MAX98357A 放大器和定制喇叭，整个外壳和部件都通过 3D 打印制作，可以遭遇磕碰而不易损坏。 作者还发布了电子原理图、3D 文件和物料清单，号召有兴趣的父母可自行组装。网友们评论时，有的赞赏这类项目将数字媒介回归到物理载体，让孩子能直接上手，也有人觉得自制设备虽有乐趣，但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少，量产或者直接用磁带随身听 CD 机其实也能满足类似需求。还有网友提出，针对老人或视障人士，带有大按钮和物理卡带的音频播放器同样有价值。SlideDev 是一个为开发者设计的开源幻灯片工具，用户可以用 Markdown 语法来快速制作演示文稿。它支持自定义主题和布局，还可以集成代码块，非常适合技术分享场景。SlideDev 发布于2020年，并且提供了详细的文档和丰富的插件，用户可以通过网页直接访问和使用。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提到，类似工具其实 Emacs 和 OrgMode 早就能实现，而且像 Reveal.js、Marp 等项目也很流行。也有用户强调，现在幻灯片工具虽然多，但能真正导出和编辑 PowerPoint 格式的产品还比较少。未来如果出现更强大的自动化生成功能，会有很大市场。还有人讨论了如何让幻灯片更美观、易于阅读，强调视觉设计和实用性同样重要。一位开发者设计了一组12位的彩虹调色板，这组色彩主要应用在网页等需要精简色彩编码的场合。不同于常用的 RGB 色彩空间，这次用的是 LCH 色彩空间，也就是按亮度、色度和色相来定义每个颜色，更贴近人眼的实际感受。这套调色板由12种颜色组成，每个颜色只需要3位16进制数，就能在 CSS 或 SVG 文件里直接调用。设计的时候，开发者特意让黄色最亮，因为黄色只有足够亮才容易识别，同时还选定了红色和蓝色，再计算出其他色相的亮度。由于只有12位色深，色彩的细节可能不如真彩丰富，不过这种小范围的调整大多数人其实很难分辨出来，最终得到的就是色相均匀分布、亮度过度平滑、色彩辨识度也比较高的一套色板。在评论区，有人给出了在 OCH 色彩空间下各个颜色的数值，并称赞新 CSS 的色彩工具让调色板的制作更简单。也有人指出，这组色板对色盲用户来说可能有绿色容易混淆的问题。还有网友认为，在有限的12种颜色里还能保证辨识度已经很不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不论是 AI 前沿开发工具，还是编程人生，我们都希望可以为你带来新的灵感和视角。如果觉得有趣，欢迎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人一起走进全球科技热点。祝你一天好心情，明天见。